弟兄姊妹平安，继续我们今天的出埃及记的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继续仰望你，我们出埃及记的学习，求主也保守我们这网络的畅通，让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也能够顺利的，能够完全的能够接收到主你借着孩子传讲的出埃及的信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出埃及记，逾越节神所设立的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个极大的恩典，这个节假，这个节日，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明白，来纪念，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这个上一次讲了一半，这个十二章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神真正的击杀埃及长子之前呢，让以色列人他们的预备的工作，我们看也是很详细的告诉他们，是吧？这个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要求预备这个羊羔四天之前要预备，而且呢必须是一个公羊，一岁的，而且是 无瑕疵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呢吩咐他们如何来预备一家人在一起，以这个父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吃这个羊羔。接着呢又吩咐了这个不能吃有酵的东西，不能吃有酵的饼。其实这个不只是饼了，所有的带酵的东西，因为酵呢是代表着罪，所以说呢一切有酵的物都不可吃。在二十节，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就是所有带酵的都不可以吃，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就这个规定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因为酵代表着罪，就是要完全的彻底的离开罪，弃绝罪，要神的百姓要完全的圣洁，这是神的这个一贯的要求。那接着我们看，就是神的借着摩西向他们的要求吩咐结束以后呢，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也就是说神让摩西把他的吩咐，把他的命令要原样的传达给以色列人。那传达给以色列人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就通过长老。我们看这个长老这个概念呢，现在我们教会有长老，是吧？但这个长老这概念呢，在建立教会之前，在甚至在主前摩西的时候呢是1400多年，其实在更早都已经有长老这个概念了。长老就是在百姓当中的领袖，比较有威望的，能够代表百姓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代表，人大代表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他们是被众人推举出来，能够代表他们。如果有一些的对外的活动，比如说谈判呐，这种签约呀，都是由长老是代表这个众人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教会的这长老这个词呢，是从这个社会上国家的这个里边引进来的这个概念。那么长老呢就传达给这些百姓，因为众长老肯定是很多了，就是都是一可能是每个支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长老，然后呢把摩西从神领受的这个吩咐命令传达给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他们就去预备。接着呢就详细告诉他们怎么来这个在门框上门楣上涂这个血。22节说，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那这个牛膝草圣经里边讲过很多次，这个牛膝草呢，我们这边好像也应该也有这种类似的这种草，但是呢不叫这个名字。顾名思义，牛膝草嘛，就是不高的，长到牛的膝盖这个位置这么一种草，就像我们这个好像像我这边的藤蒿这种东西， 因为它有很多的茂密的叶子，是吧？就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蘸盆里的雪打在门楣和门框上，就像一个刷子一样的，能起到这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羊羔的雪宰了以后呢，这个雪要倒在盆子里边，然后用这个牛膝草把这个雪呢涂在这个门的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就说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贴对联是一样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也就是整个一个晚上，逾越节这个晚上呢，他们都要守在自己的房间里边。也就是说，在逾越节这个晚上，当这个耶和华巡行埃及地的时候，这个外边不可以有人的，有人呢就会遭遇击杀，因为人不可以见神的面，是吧？而且呢，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不可以离开神的恩典，在这个有羔羊之血的这个房子是被羔羊的血所洁净的，被神的恩典覆盖的，不可以离开这个神的恩典。也是到我们教会，就是现在我们不可以离开教会神的家，不能说我信主了我就自由了，我跟教会没有关系了，不是的。我们信主是在神的家里边，是在这个神的这个会众当中，是一个整体。神的祝福也是通过教会赐下的，我们不可以一个人自己做基督徒，一定是要有一个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接着23节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边这句话的概念呢，让我们感觉好像是除了耶和华还有灭命的，那这个灭命的呢，我们就成为灭命的天使，是吧？那耶和华他是会亲自在埃及地巡行的，但是呢似乎也有跟随他的天使叫灭命的，是吧？这里边讲的很，那这个如果是耶和华他只有他自己的话，好像这样说就有点奇怪，是吧？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感觉是应该有天使与神同行。接着24节，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就是说这个逾越节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定例，就是一个神定下来的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条例，一个规定，就是像律法一样的，他们一定要一代一代的永远的守，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过这个逾越节。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25节告诉我们，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着礼，不能忘。因为人呢很容易忘记，所以说呢神设定这些的节期礼仪的目的都是让人们纪念，让人们牢记。因为这一代人可能没有问题，那么呢下一代呢，再下一代呢，是吧？时间长了人们就会忘记，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他们就一直守下去呢，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26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那就这就是一个机会了，就是要把神的恩典要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要数算神的恩典。那这个礼的目的，也就是说让他们不忘记神的恩典，他们是怎么从埃及地出来的，是吧？那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那这个目的呢很清楚，就是让他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要把这个逾越节的来历告诉后代。就是为什么叫逾越呢？就是耶和华越过了我们的房屋，所以说这个逾越就是一个救赎，不击杀以色列人，只击杀埃及人。一个标志呢，就是要在门上的血，有羔羊的血。那这里边有一个句话呀，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那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都知道就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吧？我们主耶稣又是赎罪的祭，但是呢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和在圣殿当中献的赎罪祭的羔羊似乎我们常常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逾越节人吃的，是一个人烧烤来作为食物的，但是呢在圣殿里边献的赎罪祭人是不可以吃的，赎罪祭是赎罪的嘛，所以说呢人往往把这两个祭啊，把这两只羊呢没有把它联系起来，但是我们这里边看好像圣经里边只有这里边讲到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呢是献给神的祭，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祭。那我们圣经这样讲，我们当然就知道啊这个意义在哪里，是吧？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表面上看是让人来吃的，实际上呢这个也是献给神的，也是献给神的祭。所以说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必须是烤着吃的，不可以煮，而且呢必须是吃烤熟的，不可以吃生的，那这个呢就都和献祭有关系的。二十八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所以说这句话呢经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怎么吩咐人们就怎样来行，就是说强调是对神的话是绝对的顺服，不能有一点点的更改，就是人不可以自己私自改变神的话、神的命令，就是要完全的一丝不苟的来遵行。后边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地方一直在强调耶和华怎样说摩西就怎样做，很多地方后边包括建会幕里边太多的要求规定非常详细，都是这样强调的，耶和华怎样说摩西就怎样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接着说到了半夜，那这个呢前边都是铺垫，你看第十二章前边二十八节呢都是在讲这个预备的工作，是吧？花了很多的篇幅，到了二十九节才是真正的逾越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那真正的逾越节其实呢就这一节经文，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描述完了。这个里边有呢有这几个元素，时间就是半夜，谁做的呢？就是耶和华，是吧？耶和华神亲自做的。那这个都是谁接受了这个惩罚呢？很全面，所有的埃及人，从坐宝座的法老一直到呢被囚在监里边的人，就是那些罪犯，不管是犯了什么罪，不管是这个刑事案件还是政治犯，所有的这个呢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在埃及没有一个幸免的，在囚在监里边的人应该是地位最低的，是吧？比老百姓地位还低，即使是这样的人都没有幸免，不但是人长子，然后呢还包括一切头生的牲畜，就是驴啊、牛啊、羊啊这些的，马呀，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家里面养的这些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这个就详细的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例外，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里面有几个因素，是吧？时间、人物、这个对象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呢，或者一个好奇，就是这些埃及的长子和牲畜他们是如何被杀的，怎么死的，是遭瘟疫呢，还是用什么具体的其他的方法呢？没有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死的。其实呢这个并不重要， 圣经没有明确讲的，我们就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去猜，因为没有意义。总之呢，就是被神击杀了，神说杀了就是杀了，到底是用刀杀了呢，还是用绳子勒死的呢，不知道，还是得了病，这些呢都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去考虑的，就是总之呢就都死了。而且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们的死呢绝对不是说就是睡一觉早上一看哎死掉了，不是，这个死呢是有动静的，是能够被人察觉的，而且马上就发现的，不是早晨才知道。看接着我们看三十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啊，就是说在半夜发生这件事情，很快他们就都发现了，然后呢埃及有大哀嚎，这个大哀嚎就是所有的家庭都陷入了哀嚎，哀鸿遍野，整个的埃及都是半夜都传来，到处传来这种哀嚎，就是哭声嘛，就是哀痛嘛，哭他们家这个孩子死了，是吧？你看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所有家的长子都死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家有三代同堂的，有这个爷爷儿子和孙子，是吧？如果三代同堂呢，那这个长子可能要死两代人的，长子就是儿子这一代，比如说有兄弟三个，那个长子死了，那这个兄弟三个如果他们也都结婚都生孩子了呢，这三个兄弟他们家的长子只要是长子也得死，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几代同堂的话，那这一个家庭就不知道有死几个人了，而且呢这个是无一例外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是吧？如果说自然的一个人死去，不可能是这么的一致，每个家庭都是长子，是吧？啊，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事件发生以后产生的影响呢，这个法老这次呢确实是实在是他这次惧怕了。三十一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这次终于他说了依你们所说的，就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没有一点点这个折扣了，不再提要求了，他这次彻底的是这个接受了。为什么击杀长子对他有这样大的冲击呢？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以前的九戒呢都没有针对人，没有要人的命，是吧？人呢只是受了一点点苦，受一点点不舒服，不管是这个苍蝇啊，还有狮子啊，还有这青蛙呀，都让人很难受不舒服，但是呢没有危及人的生命。那之前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长疮，是吧？长疮其实后来看呢也没有讲到死人，当然这个确实是有可能死人，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是没有死人，只是对他们的惩罚，让他们知道神的能力。但是呢这一次是对人下手了，是真的杀人了。那这个法老真的看见以色列他们说的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的会动怒的，真的会杀人的，不是吓唬人的。而且既然能杀长子，那如果他继续强硬顽梗，既然能杀长子，那你这个法老当然也不在话下，对不对？要你的命分分钟的事。所以呢他知道如果再顽抗下去，那这个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法老也不傻，对不对？虽然他很浑很顽梗，但是他这个人的正常的思维正常的理性还是有的，他看到如果再不妥协的话，那下一步可能就是他自己了。所以呢他这时候就完全的就是同意了，然后呢你们走吧，就按照你们的要求去侍奉你们的耶和华神。他要补充了一句，三十二节，也依你们所说，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 并要为我祝福。哎，他又加了一句，并要为我祝福。那牛群羊群之前他是不放的，是吧？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呢对以色列人太重要，因为这个东西牵着他们，他们就得回来。那现在呢，这个也他也放手了，所以他说呢专门提一下，因为原来他不让走嘛，现在他就提一下，这些也我也让你们走了。而且呢最后他提出一个条件，也是或者说是一个请求，现在他不敢再这个像以前那样蛮横了，他说并要为我祝福。那他为什么要说并要为我祝福呢？因为他知道他看见了这个摩西的神耶和华真的很厉害，所以说他要求摩西你要为我祝福。他知道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祝福真的有用的，所以说摩西为他祝福，让他免受耶和华进一步的惩罚。啊，这是法老。那下边呢我们看除了法老，埃及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的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好，他们的想法和这个法老是一样的，是吧？这人的正常的想法就是说家里长子就这样突然的暴毙，而且大家知道每一家庭都是一样的，那很显然这个不是这个正常的死亡嘛，一定是神的作为。那神既然可以杀长子，那我们如果不顺服，我们如果继续顽梗呢，那也一样要被杀的。所以他们说你们如果再不走呢，我们都要死了，那为了我们的命，那求你们赶紧走。接下来既然他们要求以色列人赶紧走，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就可以提条件了，是吧？34节，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你看这个团面盆这个东西永远都不能忘，是不是？什么都不带都得带这个东西，因为这是吃饭的家伙，没有这个就饿着了，是不是？所以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团面盆，就是我们家里边和面的盆子，这个要包在衣服里扛在肩上，这个必须得优先带的。然后呢就35节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这个呢是神告诉摩西的，然后摩西呢告诉这些长老们，长老们又传达给百姓说，好了，那我们离开之前呢别忘一件事情，跟邻居跟这些的埃及人要索要银器金器和衣裳，这三样呢是他们家中最值钱的了。我们可能不理解，这个金器银器是没问题，是最贵重的，啊，这个衣服有那么贵重吗？那时候的衣服太贵重了，那时候这个不像我们现在纺织业啊这个这么发达，是吧？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些的罗马兵就要分他的衣服的，主耶稣的衣服应该也不高级的，是吧？主耶稣也不富裕，普通的衣服，但是他们都要分的，是一个死刑犯的衣服啊。而且呢打耶稣之前呢要把这衣服脱下来的，光着身子打，因为你如果穿着衣服打，把这衣服打坏了打脏了，所以他们要这衣服的，那个内衣那么小都舍不得扔，都要要的，所以那个衣服是很值钱的，很贵重的，是他们一定要要的。你看向埃及人要这三样东西，金器银器和衣裳。那金器银器呢很多呢都是为了将来预备的，将来呢在旷野当中要为耶和华建会幕，需要很多的金银，这些呢将来他们会都会捐出来，当然有些是自己没有舍得，是吧？当中大部分都捐出来了。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前面讲了，是吧？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做，如果神没有告诉他们，大家想想他们敢这样吗？以前都是人家的奴隶啊，你现在敢张口要这么多最贵重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看36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你看首先是神吩咐他们，他们才敢这样做，现在呢也是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他埃及人是让他们走，但是埃及人不一定给他们呢，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说这里边告诉我们是神叫埃及人让他们不敢不给， 耶和华的这个作为，耶和华就让百姓去叫去要，也让埃及人就给，所以呢，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所以呢，告诉我们，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被以色列人夺去了，也就是这么多年呢，他们白白的这个给埃及做苦工，看来现在是有点回报了，是吧？临走之前，把埃及人的财物给挪走了。接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那这个两个地名呢，我们都知道兰塞呢就是以色列人聚集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就叫兰塞。那舒哥呢，就是这个舒哥是往再往前走呢，就是红海这个方向。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往这边走。那接着告诉我们的这个人数，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为什么只说男人呢？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啊，主要做什么事情呢，都是统计男人。我们看民数记里边后边也是这样的。主要的考虑呢，一是那个时候的男人在家中的地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民数记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吧，在民数记的1章45到46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这里边很清楚，20岁以外成年，20岁以下的，19岁以下的都不算，这些男孩子也不算数的。就是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数这个呢，是能出去打仗，因为要数算他们的人数兵力怎么来跟这个敌人，如果我们男人太少战斗力不够的话，我们就衡量我们的这个是不是要和人家去打，是吧？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所以说后面说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吧？那我们看这个具体数字，前面说呢约有60万，后面告诉我们这个民数记里边说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是603500人。这个摩西他的估算呢还是非常准的，是吧？大约有60万。那么总共有多少人呢？总共不知道，我们可以大概推算一下，如果只是20岁以上的男人，如果一个家庭当中肯定有小孩子的，是吧？10几岁的几岁的孩子，然后呢妇女，再加上这些的可能老年人，太老的也没算数，因为也不可能出去打仗嘛。那总之呢，如果把所有的人都加在一起，我想大概应该是4到5倍，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总人数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有200万以上的，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一共的总的人数。那后边呢有一个又一句话说，又有许多的闲杂人，并有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那牛群羊群都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要说到闲杂人呢？也就是在这60万之外还有闲杂的人呢，这个句话其实是讲到就是外族的人，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肯定说呢不是埃及人。那也不是埃及人，也不是以色列人，那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些的寄居在埃及的一些的外族的人。但是呢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可能他们当中有的人也像以色列人似的，也是奴隶也可能就是在这儿暂时的寄居，或是呢从外地流浪到埃及来的。总之呢他们在埃及是没有名分的，就像我们在中国讲的没有户口，没有注册，是不被埃及人认可的承认的。也可能呢他们被埃及人压迫也被奴役，所以呢趁这个机会，那既然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走，那也就借着机会也就跑了，也就跟着以色列人走了。这些人到底多少呢？这里边说的是许多，具体数不知道。那既然说许多，那大家就想象一下，应该是 我的理解，没有一万也有几千人，因为六十万以色列人是吧，既然说许多呢，应该是不是说这几十几百，那个不算许多的，相对于六十万人来说，如果几百人都不是个数是吧，所以说呢，居然具体数当然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是有相当多的，几千上万应该是有的这些人。那后来呢，他们当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呢就规划为犹以色列人了，那时候叫以色列人，后来呢叫规划为犹太教。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会偶尔会看到一些外族的人也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甚至有人呢也是做了一些的比较高级的职务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到拔示巴的丈夫叫乌利亚，他是赫人，赫人乌利亚，但是呢他也是做到了将军是吧，而且呢他是三十个这个勇士之一。除了他还有的这个大卫的勇士当中好多都是外族人，我们如果看里面写的好几个都是不是以色列人的。那这些呢都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给了以色列人，拣选他们做神的百姓，但是呢从来神都没有拒绝外邦人的。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边是吧，大家都知道有五个这个外邦的女子，主耶稣家谱里边有五个外邦人女子的，他们都成了主耶稣的这个家谱里边的人，成了主耶稣的先人祖先。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从来不会拒绝那些真正敬畏神愿意来归顺愿意来承认耶和华是主的人。所以呢这里边这些的闲杂人，我们听这闲杂人呢好像是一些的无业游民呐、什么的，不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闲杂人的概念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就都称为闲杂人。但他们当中呢有的也是真的真心的来归顺耶和华的，有这样的人的。三十九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因为他们可能是想天亮了以后甚至再过一两天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下是吧，因为不是说收的马上就走都那么很这个方便的。但是呢因为埃及人催逼他们就是赶紧走，就一刻不要耽误，所以呢他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来不及收拾那么仔细那么清楚了。所以说呢这里边说用他们这个生面烤成无酵饼，因为路上要吃东西嘛，赶紧就临时就烤点饼，因为他们平时呢是吃有酵的饼的，大家都知道吃有酵的饼呢比较松软是吧，我们都吃馒头面包啊都是发酵的，那死面的呢就比较硬，尤其是这个死面的饼在干了以后那就跟石头一样根本就很难咬。但是呢现在没有办法，是没有时间了，这个面发酵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就匆匆忙忙的用这个没有这个发的这个无酵的生面就烤成无酵饼带着，就为自己这个出去那不知道走多久是吧，饿了得吃东西。接着说四十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巧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来埃及是哪一天呢，就是雅各带领全家70口人来到埃及那一天。那他们离开这一天呢也是同一天，就是周年430年的同一天。那有人可能会说真的这么巧吗，那这是圣经说的呀，圣经说这么巧就这么巧是吧，而且是整满了430年，这个是有记录的，到底是哪一天他们来的，也正好就这一天他们又离开了，正好430年，这都是神安排的，神这个预定的事情。接着42节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 所以当向耶和华守节，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谨守 observe 或者叫 watching keep， 就是警戒看守，警戒看守就是很谨慎的、很在意的、很严谨的来守耶和华的这个这一天这个节。所以说这个逾越节又叫除教节，就是他们的正月这个十四号晚上这一天呢，他们要守的，要谨守，向神谨守，这是耶和华的夜，也就是这个夜晚是耶和华的，归耶和华，他们要在这个晚向耶和华来守节谨守 keep watch keep。 什么意思呢？只是白白在那守着吗？就是让他们要思念神的恩典，在那一个晚上耶和华为了拯救他们击杀了埃及的长子，这件事情让他们这个永远的要纪念，永远的要守这个节。接着四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你看又再次的要跟摩西亚伦他们强调逾越节的这些的要求。那前面讲了这些细节规定如何来过，那这里边呢讲到的是谁是有资格的，这个节是向谁来规定的，谁有资格来吃这个羔羊。这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也就是说这个羊羔是专属的，这个是有特权的，表面看是一只羊羔，实际上呢这是神的恩典，神是赐给他百姓的这个救赎，这个羔羊代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你没有在神的这个约中，没有在这个恩典里边，不可以享受神的这个恩典，神的这个羔羊。那但是呢这后边有规定啊，后边有要求，就是说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那这个寄居的和雇工人是什么概念呢？雇工人和用银子买的区别呢就在于这个雇工是合同关系，是要付给这个工人这个工价的，是雇来的，有劳动合同，按现在的说就是是雇佣关系，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身份的这种连接。但是用银子买的呢就不一样，银子买的这个归属，银子买来的叫奴隶奴仆，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是属于主人的，他是主人的财产。所以说呢他既然属于主人，他就是主人的一部分，那主人这个约呢也就自然的能够 cover 到他身上，他就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个要求，就要受割礼。受割礼呢这个概念，旧约的割礼就是一个约嘛，约的记号就在亚伯拉罕这个约的当中了，就是用银子买来的这个奴仆，就是他是属于主人的，他也就自然在这个约当中，但是呢也要受割礼。受完割礼呢他就可以吃这个羔羊了。那寄居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闲杂人，就是外族的人，他们不可以吃。但是呢也是同样的，如果他们愿意，他说我也愿意信耶和华，我也愿意受割礼，那当然他们也被接纳。后面的要求呢是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人前面说了都不可以出去，是吧？当然你把这个羔羊的肉带到外面去就更不行了，因为这个房子是被分别为圣的，是被神的恩典被羔羊的血遮盖的，外边是污秽的，是败坏的世界，羔羊的肉怎么可能带到外边去呢？另外这句话呢就很重要了，就是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要求后来在主耶稣身上也应验了。大家看约翰福音里边讲到主耶稣的骨头就没有被打断，他的腿是吧没有打断。当时两个强盗 他左右两个强盗因为没有死，因为要进入这个安息了，他们如果不死的话就麻烦了，第二天就不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说呢在进入安息之前要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要把这些的尸体拿下来要埋葬，所以说呢在安息日晚上六点之前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所以呢他们应该在四五点钟之前就要把这个犯人全部要把腿打断，因为腿打断呢这个犯人一两分钟就死了，窒息而死，但是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已经断气了，已经死了，所以呢这个罗马兵就没有打断主耶稣的腿，所以呢主耶稣的骨头虽然钉十字架，但是钉十字架只是主耶稣的胳膊和脚踝，这里边呢是在这骨头缝中间插进钉子呢，没有伤到骨头，所以说主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折断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羔羊的骨头一根不可以折断呢？这个就是讲到了基督他的完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葬礼，他们的这个坟墓也是很特殊的。他们死以后呢，现在来说应该也是这个传统，就是这个尸体呢是放在这个我们看主耶稣那个坟墓是吧？里边有一个石头床的，把这个尸体放在石头床上封起来，一年以后呢，要把这些骨头捡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边的。所以说他们是很重视这个人的葬礼，也很重视后边人的这些骨头的收敛。那当把这个死人的骨头一根一根的，一年以后已经腐烂了嘛，肉已经没了，那这时候捡起来的骨头一根一根的，这就看到这个骨头是不是完整。如果有的骨头是断的，那说明这个人呢就是不完整的。在这种观念当中呢，骨头是不是断，骨头是不是完整，是他们是很在意很看重的。如果这一个人他生前呢受过很严重的伤，骨折呀什么这种，那就是骨头断了，你在街上呢也是断过的是吧，但是主耶稣一根骨头都没有断，就是包括他的大的骨头小的骨头都是完整的。所以说呢我们理解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葬礼，其实呢这些都有内在的一个联系，主耶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断，就是一个完全，如果断了就不完全。所以说旧约里边已经预言了羔羊的骨头一根不可以断，那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也应验了这个预言，所以说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之间这种呼应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接着四十七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聚集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不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不可吃着羊羔。刚才跟大家讲了，外邦人如果他愿意，神也接纳的。但是我们看这里边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就是他所有的男子勿要受割礼，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不可以只有一个人的，就是说只要我愿意信耶和华，但是呢其他人比如说这一个家庭当中做父亲的他有感动愿意受割礼，愿意来守逾越节，也就是说等于是他愿意加入成为以色列当中的一员了，但是呢其他的男子不同意不愿受割礼，那就要不行，就要停止，不接受一个人的，要来呢就全家一起来都要受割礼，然后才可以正式接纳他，也让他来像以色列人一样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羔羊。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呢是开放给外邦人神的这个恩典，但是呢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说神要求全家，你如果来呢就全家都来。一般的来讲如果是父亲做了这个决定呢一般的这些做儿子的 有如果到孙子这一代呢，就更不用讲了，因为那时的人呢，这一种传统吧，做儿子的通常呢是不敢违抗父亲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人都是要这个高举个人，要自主自由，我想怎么样，我的观点是什么。但是呢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做儿子的你没有什么多大的机会说我要怎么样，都是父亲说了算。所以说一般的如果做一家之主，父亲他愿意受洗，不是受洗，愿意这个受割礼，那一般的儿子们也都会顺从的。那接着我们看这个，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讲到这个就是旧约里边讲到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的这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19章24节25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给他们，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中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你看这里边，这个埃及、亚述就是外邦人的代表，是吧？而且呢，他们都是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友好的。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将来啊，当那日，其实呢，当那日就是讲到将来的那一天，福音临到外邦人的时候，亚述、埃及这些外邦人呢，也都要这个和以色列人一样的。后边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三个这个国家，实际上呢就是这两个国家代表外邦人，以色列代表神的百姓，三国一律，一个条例，一个规定，一个这个律法。也就是说，将来那一天，当福音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就不分犹太人、以色列人了，就是在保罗在福音书里面也讲了，是吧？就不分了，都同归在神的家当中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12章50节，又是这样一句话：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好，这种话呢，我们会经常看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浪费呀？这样的话都重复 N 多遍了，为什么还要再说呢？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意思呢，就是一直在重复的话。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是啰嗦。实际上呢，这个是提醒我们重要，重复的话就是重要。我们现在说重复的话说三遍，圣经可不是三遍，圣经有的时候是30遍的，很多很多的遍一直在重复，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重要。为什么要重复呢？因为人是容易忘啊，人是很容易健忘的，所以神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怎么说怎么吩咐，我们就要怎么做，不可以加上人的意思、人的想法。51节，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几次讲到了，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大家知道是吧？这个以色列人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说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被奴役了几百年的这些的奴隶，没有文化，也没有受过军事的训练。他们也手中没有武器，他们身体呢，可以想象，也没有受过那种训练，当然呢，就战斗力可想而知。可能他们身体还行，比较健康，挺强壮的，又经常干活。但这个，有力气和能打仗是两码事。如果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我虽然也没当过兵，但是我理解，就是说，当过兵的人、受过训练的人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他们打起仗来完全不一样的。没受过训练的人根本就不会打仗，打仗不是单纯的靠力气的，打仗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所以怎么能称为军队呢？但是呢，这是在神的眼中看就是军队，所以 这耶和华叫万军之耶和华，是吧？整个世界，整个的人类都是属神的，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看就是有能力的，能打仗的一支军队。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点点十三章吧。十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啊，这句话呢，我们看我们这个大纲里边讲的，以色列家的长子从此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概念呢，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来理解一下。那为什么从此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当中投生的，而且呢，不只是长子，是包括牲畜都归耶和华了，而且呢是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从此呢归耶和华呢？因为前面发生的逾越节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是吧？逾越节发生什么呢？就是埃及的所有的家里边的长子，而且包括埃及的这些的头生的牲畜都被耶和华击杀了。那这个击杀埃及的这些的长子牲畜和以色列当中投生的人的长子牲畜的投生的，这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因为把这些埃及人当中的这些的长子牲畜杀了，从此呢这个人的长子牲畜投生，就是以色列家当中的这些呢也都归耶和华了呢？我们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神的公平公义的原则，就是大家想一想，如果那一天没有羔羊的血在这个以色列家的门楣上门框上，那这一家的长子是不是也就死了？这家的牲畜是不是也就被杀了？所以说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家中的这些的长子和牲畜的头生，他们是被拯救的，是被羔羊的血拯救的。那他们因为神因为主耶稣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把这些人的生命拯救了，所以这些人的生命拯救以后，他们就属于耶和华，属于神。所以呢，从此呢，这些的长子，这些的头生的牲畜，从此呢就分别为圣，就属于神的了，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啊，这个呢，其实很容易理解，是吧？我们神在杀埃及长子的时候，在同时就等于把这些以色列家的长子啊牲畜的头生给救下来，他们是免了死亡。因为如果没有羔羊的血，那这家中的长子这个牲畜头生也都死了，是吧？因为羔羊的原因，这些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就得以存活下来，那他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因为是神把他们拯救下来的，也就是他们从此属于基督了，是基督所救下来的。那这个从此呢，所以说以色列他们有律法的，大家还记得主耶稣他就投生的嘛，是不是？他生下来要什么呢？要进圣殿的，要献祭的，投生呢都要献祭。这个献祭的过程呢，是对每一个以色列家的长子，他们生下来都要做这些事情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也是以色列他们历世历代遵行的一个传统。那这个牲畜怎么办呢？牲畜后边我们会看到，这牲畜怎么来归耶和华也是有要求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这个反复强调不可以吃有酵的饼， 有教的饼就是罪，是吧？这个教呢就代表罪啊。接着说，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列祖、向你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节。好，这个关于这个节后边又再讲了一遍，也很类似的一些的内容，那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为什么要重新再讲这个逾越节的规定。而且后边呢又讲了一些这个关于头生的牲畜怎么来归耶和华，怎么来处理，好吧？我们留到下一次再继续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啊，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有你赐给我们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都有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主，以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珍惜，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来荣耀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